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清晰明了，让我们都能彼此得到造就，让我们在奔走天路的道路上，能够成为你那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感谢你，愿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昨天晚上呢，我和弟兄姐妹分享了，我为什么想成为基督徒。当时我就在大学的时候就在问自己，生命到底活着是为了什么？如果生命只是活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只是为了追求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所想要享受的东西的话，那么我的努力的方向和我所挣得的一些金钱，我该怎么样去花，就成为我的一个驱动力、一个方法了。很感谢神，借着是神的话语，让我明白他的话语，他的圣经里面有永生之道。借着他的恩典，借着他垂听我的祈求，让我明白，他是一位看顾我们的神。对于那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的人，我们的上帝将我们所祈求的赐给我们。让我明白，生命的意义是在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上，是做一个他的忠心的、良善的仆人。有一天被他称为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进来享受我给你预备的美好。这个是成为我的人生的一个目标，成为我人生的一个意义的所在。我愿意有一天我能站在耶和华的圣殿当中赞美耶和华，即使有非常小的一点点角落。因为在看过一个电视连续剧李卫当官的那个电视连续剧的时候，那个李卫去宰相府里贺寿的时候，那些人说你就站在门外头，你们的知府才有一个这个凳子坐，你就这门外站着，就那站着就没地方坐。让我想到我是一个不配的，一个跟神没有关系的人。但是有一天在神的恩典之下，能让我进到神的圣殿中赞美神，就成为我人生最高的一个目标，成为我想追求的人生意义的所在。然而，当我和一些朋友们，特别是学习生物的一些朋友们，有些北大同学呀，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学生物的，你们对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他说，我们就是传基因，传我的 DNA，让。很有意思，我发现不少生物的这个朋友们、同学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我说：“那你吃饭？”他说：“吃饭就是为了获取能量。对我来说，吃扁米饭、吃鸡、吃鱼、吃再美味的食物，对我来说都只是获取能量而已。我只是一个能量的，就是加工厂。这是他的人生意义。”所以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们，你的人生意义在哪里？是孩子，是工作，是社会地位，还是传宗接代、光宗耀祖？我希望借着今天的这段经文呢，让我们一起来探索，一起来学习神对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他所宝贵的，他所爱的人，有怎么样的一个期盼？他赐给我们眼睛、心、耳朵，是让我们发挥怎样的一个功用？希望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在这个世上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神是一位非常耐心、非常伟大的老师，他的话语的教导是一步一步循序渐进的，来引导我们。在如果你有圣经，或者你熟悉圣经， 你可以了解到，在今天我们开始的这段经文之前的6章19节到21节，耶稣首先给大家定义了一个事情：财宝。我们的眼睛只看见今天的财宝和过去的财宝，哇！一看到那个博物馆，一看皇帝或者是大臣们他们的出土的这个财宝，哇，是如此的丰富，金银。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财富，弟兄姐妹之间，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美国，都会说：“哎呦，你有多少房子？多大的房子？多少的车？”对吧？你拆迁户没有？对吧？你是上海的拆迁，啊，你是哪个村的？列德村的，哇，好有钱，广东列德村的。所以你可以看见一种，就是，但是神在这里就给我们定一个财宝，就是说我们在地上的财宝，终究有一天会离开我们而去的。万里长城今还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我们的人，我们的财宝。随着我们的离去，都留给了传道书里说的我们不知道的人。他是否争气，是否值得配得我们给他的财宝，我们不清楚。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然而，耶稣在这里点出，我们应该定睛在天上的财宝，有一种不能朽坏的财宝。在21节结束的时候，他特别提醒我们。你的财宝和你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神给我们造我们的心是有一定功用。接着呢，他又给我们在前面介绍了一下，说你的眼睛，眼睛是身体的一个灯，眼睛如果明亮了，我们整个身体就明亮了，我们的心也就明亮了。神在这里面的一个教导是希望用我们，他给我们所赐的这个五官，让我们去看清楚这个世界，看清楚我们所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让我们把眼睛定睛在那不能朽坏的财宝之上。因此，在今天我们的经文，他才引出来说，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们必须做出选择。所以要明白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像耶稣在这块教导一样，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来：你必须做出一个选择，你也一定会做出一个选择。你要么重视这个，要么重视那个；你要么重视地上的东西，要么重视天上的东西。你不可能两个一起抓，两个都爱。因此呢。我特别希望我们弟兄姐妹明白，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你有一种选择的倾向性，但事实上你我都有，你我都是按照一定的人生哲理，在理论上或者在作者们写书的这些专家们都把它叫人生观、世界观或者叫信仰，也就是说你。不由自主地会选择一定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信仰来指导你的人生，因为人生观就是我们通过文化、通过教育获得的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和人生意义的一个理解，然后用这样的一个认识和理解来引导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安排和生活的方式。因此，对于生命意义的理解不同，我们就会选择不同的人生观。不同的人生观和信仰又会带领我们有走出不同的人生道路出来。我们根据自己，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根据我们对人生的理解不一样，我们努力学习，借着机会来到美国，然后在这边工作、移民。安排自己的家庭，甚至你在哪里选房子，你都有一定的目的的。购买房子，什么样的房子，它都是反映了你人生价值的一个追求，你人生观的一个实际的反应。 就像我们昨天和弟兄姐一直在分享一个，说现在有一些我们的中国同胞们，通过非常辛苦的一种方式，又是穿越丛林，这个遇见各种的难处吧，从墨西哥进到美国。但是你看，当美国之音或者一些电视台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说的是什么？他们说，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追求自由。啊，我就要自由。我在那边受的逼迫太，我要叫自由。你看，他把人生的意义定在自由身上。即使你后来再看一些在这视频上介绍他们在这边的生活，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美好的时候，但是他们依然说这里有自由的空气。无论他们说的是否是真实的，但是可以反映出一点：有些人确实如他们一样，真的是来追求自由，以人生的意义就是来追求自由。所以，耶稣在这一块6章24节告诉我们，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要么重这个，要么轻那个，就是要让我们思想我们的人生，用我们的眼睛、心来思想什么才是我们人生真正的意义。当然，在这里头，我们基督徒会问：啊，那难道我们就不能拥有财富了吗？事实上，耶稣在这里，或者是整本圣经都没有教导禁止基督徒拥有财富。信心之父亚伯拉罕被神呼召的时候，他可是富可敌国呀，他有精壮的家丁318人，骆驼、牛羊更是可能多得太多了。他一个家庭能打败几个国家呀？他的儿子以撒，地里出产百倍。如果神说你就过一个清苦的生活，才是能是忠心的话，我不需要让你地出产百倍，一正常出产就行了。但是让他出产百倍，以至于他周围的人都看见，像亚比米勒都看见，神与你同在，我愿与你结盟。可见圣经中的一些教导中，并没有告诉我们基督徒不能拥有财富。但是，我们如果注意到这两位信心的伟人，或者是神的听话的仆人，你会关注到他们一点：他们并没有因为拥有财富而把神放在第二位。当神的命令、当神的呼召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毅然地离开自己的舒适圈，走向了神所带领他们要去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拥有一颗这样的心的时候，当有一天财富不能成为阻挠你和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神一定会将财富赐给你，因为财富是神赐给你，让你来做更多的事情的一个恩赐。但是，如果它成为阻拦你，成为绊倒你的绊脚石的时候，神如果爱你，绝对不会赐给你。因为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可以同甘苦，可以同甘苦吗？可以，但是我们能同享富贵吗？很难。我们一起创业的时候可能很容易。到了分财产的、分家、分这个钱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开始争了。在利益面前，我们的本性非常容易暴露出来。所以，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我们要看清自己的心到底是追求的是什么。我们心中有太多的偶像，让我们离开神。在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有可能说：“哎呀，礼拜天我还要去带孩子学习一些重要的这个技能。”参加一些特别重要的课外活动，所以我就不来聚会了。周五，哎呀，我也有一些事情，我今天还要谈个生意，甚至礼拜天我也要谈个生意，有个重要客户，我就得安排在礼拜天、礼拜五聚会的时间，所以我也不能来聚会。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去为了追求世上的财富、世上的地位、名声的时候，而 不愿意把我们的时间放在教会，放在团契。所以在这里头，神借着这样的话语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思想要做出怎样的抉择。接着在25节到34节，耶稣通过三个跟我们日常生活关系非常紧密的事情，或者说可以是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到我们人生追求的三件事情，来循序渐进地告诉我们，那能赐给我们生命的，永恒生命的神的国和神的义，才是我们应该所追求的正确的人生意义。所以在25节和26节，吃喝，耶稣谈到吃喝与生命的关系。其实我发现啊，不止我们中国人喜欢吃，世界各国都有美食，他们都在研制各种各样的美食。在美食面前，人人都挡不住什么诱惑。吃是我们很多人喜欢的东西，特别是美味的食物。但是我们弟兄姐妹可能发现了，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开始注重养生了，吃已经不是特别重要了。有一些弟兄姐妹或者有一些朋友专注于养生的时候，他吃的是非常简单的，早上一点杂粮的粥，一点青菜，中午也是青菜，杂粮，到晚上也是如此，一天要喝多少水，做多少锻炼，你会发现对他来说，美味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对他来说，生命，他能活着健康，不给儿女拖累。让自己能够享受这样的每天的这样美好的阳光，这样的景色是他所追求的。因为真正的美味面前呀，都是高脂肪的。雪花牛肉、煎牛排非常好，脂肪含量高达20%以上。其实很多美国的汉堡包非常好吃，但是你去问那个厨师或者问那个开餐馆的。有一些我们中国弟兄也在看，他们都是选择高脂肪的这个牛肉，打新鲜牛肉打成这个牛肉末，然后做成汉堡。所以你一吃流汁子，呀，软滑，都是高脂肪。如果你天天享受这样的美食，很快你就会三高，你知道吗？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所以真正的你这样看到生命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会选择锻炼，然后会选择健康的食物，低盐的。所以耶稣在这里头给我们提醒，我们作为人尚且如此，有的时候注重生命，我们是不是更应该把眼睛看得更高一点，更远一点，把心更往上抬一下，看看圣经里教导我们，谁才是生命的主？耶稣在接受魔鬼试探的时候，耶稣说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语。”所以，耶稣用这样25节、26节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教导，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你若是有心有眼，你就应该能看到。真正的生命之主，生命的源泉是神，是这位正在讲话的耶稣基督，而不是我们最为所看重的健康的食物。那只是短暂的生命。第二个，影响我们健康的，在27节。耶稣说：“忧虑，你们有谁是能用忧虑增加自己的寿数？”我们在小孩子的时候是无忧无虑的，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在上高中之前，包括我这无忧无虑的， 学习的无所谓，最担心的可能大家可能还跟着我不一样，最担心的可能就是学习学的不好的话，考试没考好，担心开家长会的事。因为这是我原来上中学可能担心的，但有的时候其实就担心那一会儿，完了就忘了。因为我们开家长会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比较狠，把这个成绩一个个排名，然后排什么一二三四五六，然后再按照顺序做。所以你家长一坐就知道你是哪一名，然后你的学生名字全在上面写的，头十名是红颜色的，然后呢，后十名呢是用这个其他颜色的笔给你写的，粉笔嘛，那时候都是这样。所以就那个担心点，家长回家训一顿揍一顿，就是这样。但是完事就完事儿了。但是真正让我们忧虑的时候，说句实话，是当我们有了家庭、有了责任的时候。当你有了孩子、有了家庭，你需要担心很多事情。我的工作、孩子的教育问题，然后我开车是不是要出去要小心一点点？各种开始忧虑了。但是我们知道，忧虑是对我们身体有害的。忧虑让我们睡不着觉，让我们失眠，神经衰弱。甚至严重的忧虑会让我们产生一些抑郁，让我们看不见未来的希望，让我们这些追求生命、看重生命的人是没有办法延长自己的寿命的。所以都说要心宽，让我们要心宽，儿孙自有儿孙福，要放下各种教导、各种心灵鸡汤，想要让我们放下忧虑。但是圣经中真正能帮助我们解决我们忧虑的是谁？在约翰福音里，在耶稣离世的时候，耶稣说："我要将我的平安和我的喜乐赐给你们，弟兄姐妹们，那是神的喜乐，神的平安，不是我们的平安，不是我们的喜乐，那是超出我们的。"所能获得的、所能享受到的平安和喜乐，是神带领你、安慰你的平安和喜乐。有这样的喜乐和平安，有这样的情绪，难道你不能获得长寿吗？你自然就会获得神给你长寿的祝福，十诫里说的祝福，神给所罗门的祝福，让你得享长寿。儿孙满堂，所以他提醒我们：当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有忧虑的时候，我们应该找到我们忧虑的原因，因为我们的忧虑都是来自我们以我们为主的时候，我想这么做，我要计划这么做，我要托一个人，哎，我的朋友是干什么的，我要去来找他，我们用一切办法在那筹算，我们能有解决的办法。所以，我们的忧虑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我们要做我们事情的来主来解决它。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我原来分享，他说：“金钱能让我平安，能让我不忧虑，所以我给自己买很多养老保险、养老保险、退休保险，存了很多钱。”他说：“我现在终于这个平安了，这个终于有平安安全感了。嗯，我现在非常舒服。”所以你看，每个人对不理解不一样，他的忧虑解决的方法也不一样。但是在这里面，耶稣在前面说，用你的心，用你的眼去看，谁是能真正给我们带来平安、喜乐、解决我们忧虑的真正的根源、真正的大能者。接着呢？在28、29节，耶稣用穿衣和生命给我们，接着引导我们，什么才是人生最有价值的东西，才是该追求的东西。自从有了阶级，有了社会分工之后，我们人的衣服就开始变化了。掌握着大量财富的人就开始专注自己的服饰， 从人类历史上就开始有，从出土的文物就可以看到，部落的首领、族长，他们所用的、穿的，和普通家庭里出土的是不一样的，更不要说到后来的王侯将相，衣服成了，衣服和穿戴成了我们。人的一个外在的一个特点，一个群体的划分的一个特征。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服饰，有着不同的穿戴。你从他的穿衣的品味上，你就能知道他的收入、他的阶层。我们在中国最明显一点，可以看见开豪车的，政府官员配什么车的。奢侈品卖给谁的？普通我们老百姓住的是什么房子？我们穿的是什么？你可以一眼看出他的大概的阶层在哪里。所以耶稣在这里头用所罗门一个极致荣华、极致这个有权柄的这样的一个王来告诉我们，就是这样一个。王所穿戴的衣服，已经代表了极致了。他的金银财宝在圣经里描述出来，多得无法数计。光那一个用象牙做的宝座，就令人这个震惊。然而在这里，耶稣说，他所穿戴的，还不及野地里的百合花和野草。你可能会说：“哎呀，这怎么可能呢？”但如果你学植物的，我有幸学药学。学药学的话，中药这个课程就会看这些花朵，在不同的时期，它有不同的这些它的营养分配啊，它的那个花的或者长相也都不一样，精妙绝伦啊。那种设计。那一种巧妙的构思，让你只能叹为观止。它的如果说是进化，那太神奇了。如果说认为我是认为它是创造的话，那真是创造者背后的大。正像圣经里说的，它只有一季，短短的几天，甚至我们说昙花一现，就那么一刹那的这个荣光，一刹那的闪耀。神都用心的给他这样的装饰，在智利的这个沙漠上有一种花，如果你们可以去 Google 去 search，它只有在大雨的时候出来那么一下子长出来，紫色的非常漂亮的一种花，当太阳一出来就干枯了。智利是一个下雨非常少的一个，由于这个。大洋洋流的时候，下雨非常少的一个国家，但是就是他们的沙漠上，当雨后能够长出一种非常漂亮的，那是神依然用心去给他们的。所以耶稣在这里头提醒我们，当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定睛在追求。衣着追求名牌的时候，神告诉我们，生命相比于这些显得更为重要，而我们所追求的这些东西就不重要了。是让我们思想，我们定睛追求在这些的时候，我们的心在哪里？所以，耶稣通过这三件跟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事情，三件也可以说是小事，也可以说是大事。来，最后教导我们，你们要寻求他的国，他的义，这才是能获得生命的、获得永恒生命的一个追求，才能去明白生命的意义。那么， 我们再开始介绍，我再下来介绍是为什么是追求神的国、神的义才是人生最正确的选择，才是我们人生观最正确的一个人生观呢？让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神的义。圣经中这个义出现了，在旧约出现这个义这个词出现了500多次，其中跟神有关的大概是200多次。在从这个，我们可以从这个创世纪，一直到这个马拉基书里，谈到神的意最多的地方是诗篇和以赛亚书。在这里面，对神的意，根据诗人对神的意的不同的理解，他用了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神的义代表了神的公义，这是我们最常知道的。其次是神的慈爱。当诗人在这呼求的时候说：“神啊，因你的公义拯救我，我困苦穷乏。”以赛亚也是这样。所以，神的公义也表达了神的一个慈爱，拯救。甚至在这个公义的地方还翻译成怜悯，在以赛亚书56章1节，神的公义被翻译成神的怜悯。神的公义也被诗人用来表达神的信实。神的公义也被这些诗人们和以先知们用来表达神的根。希望他们想跟神建立亲密关系的这样的呼求，所以神的公义在这里说，神的义表达了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神的救赎、神的怜悯，是神所有属性的一个综合的体现。神的国就相对于简单，就是神同在的地方。到了启示录就更明确的，就是在那里没有痛苦，没有邪恶，有的只是平安和喜乐、和谐。但是神的意义，在罗马书里面，保罗给我们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在新约里面一个升华的一个表达，就是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神的义在这里面给我们表达出来，让我们知道，神希望我们因着信。因着信他，选择我们正确的人生观，来获得永生的祝福，来获得与神和好的机会。正如神在25节、26节说到的：“我是你们的天父。”这句话读过去的时候，不要一下就读过去了，你要思想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说：“我是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这些飞鸟，你们不比他们更宝贵吗？耶稣用他自己的生命，神用他独生爱子的生命，向我们显示了这位天父是何等的爱我们。罗马书保罗也在前面教导过我们，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因为他用他独生爱子的血和屈辱受死，为我们众人，为我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让我有机会向他祷告， 有机会蒙他的恩典。这是神在说他是我的父，我比飞鸟更宝贵的一个，真正的用自身的实践来证明的。所以，耶稣在这里说：“寻求他的国，他的义，就是让我们要明白，他的目的就是来呼召我们悔改。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当信福音。”所以，在这里呢，耶稣首先借着这个教导26节天父的。他的自身的实践告诉我们，我们是那么的宝贵。耶稣没有被飞鸟受死，没有用野地的走兽受死，为我们受死，为了让我们与神和好，被神算为义人。所以今天神把团契、把教会赐给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们通过聚会。通过团契的生活，来分享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一个经历，来彼此勉励，彼此鼓励，怎么样来追求神？这是神设立教会、设立团契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人生的意义在寻求神的国、神的义的道路当中，就有责任。来教会来敬拜神，有责任有义务到团契中去分享神给你的爱，神给你的恩典，好帮助弟兄姐妹成长，好帮助那不认识神的人能够来认识神，使他们也能获得生命的意义，去寻找那我们失丧的家人。最后呢？耶稣在这里说：“忧虑解决了忧虑的问题，说你们不要忧虑这些，你们所追求的这一切的事情，天父都知道，都会赐给你们。什么是神的平安？什么是神的喜乐呢？”我昨天其实也已经在分享见证的时候，没有管住嘴，直接把今天的一个见证给分享出来了。所以，我今天可能有一些重复，有些弟兄姐妹没有来，我就接着再说一下。我是一个有了家庭之后呢，是一个也是开始计划、忧虑比较多的人。所以在当年神学院录取的时候，我的太太问我：“你没有奖学金会不会上的事？”我说：“断然不上，不会上。”然而她的询问就是说：“你确定你是被呼召的，还是你自己想去读？”从那时候我就开始在思想，开始筹划，怎么样去在余下的多少年里头获得上神学院的十几万多块钱，开始不厌其烦的在我的太太面前筹划。白天我去做 postdoc，晚上回来就开始跟她算了。哎，我今天想啥了？我今天想啥了？今天有什么计划？麦当劳打工，校园打工。申请 CPT，申请这个各种的，我看了一下 CPT 的原则，我可以好像可以至少12个月吧，可能还多。当时就是这样，所以用了各种方法，甚至晚上睡觉前也在那跟他唠叨说话。他说：“你别烦我了，我都没法睡觉了。”而我自己整天忧虑这个事儿，你知道，到了学校做 postdoc 的时候，就在边做科研做实验，还在想这个事儿，因为知道自己马上就要进神学院了。所以心思都在这个忧虑，怎么样？哎呀，我们这一家算口算，我们吃多少饭？怎么找个什么？我们说要搬个什么公寓，是不是能省点钱呀？或者怎么？脑子老在想这个事情，甚至晚上睡觉都睡不好。然而，当我的朋友借着电话跟我说：“李弟兄，小李啊，我听说你要去读神学院，我们夫妻有神的感动。”愿意全额资助你， 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我愣的那一下那，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经文。你这小信的人呐，我个人连小信都不算。我当时给我的，我没有信心，没有相信，我根本压根儿就不相信今天我要读的这段经文的教导。因为牧师常常在鼓励，在我信主这么多年，常常鼓励一些弟兄姐妹，你们要寻求他的国、他的义，你所用的一切都要添加。但我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相信过，在那一刹那，我才发现我根本没有相信过。我嘴上说我信神，我信神，我信我可以理解的神，我信我可以接受的神，我没有信神能做超出我理性理解的这样作为的。至少在我的生命当中，除非我只有经历那一次，就是戒烟那一次，因为那是我信主的时候，其他事情我都觉得神给我的都是我能推理推出来的感觉。所以我当时在这里特别的羞愧，我跟我那弟兄说，我现在需要的是信心，你给我的是我最缺的。我现在不缺钱，我明年如果需要我找你，但我现在缺的是信心。你的话语，你的这个电话让我知道，神不想让我再忧虑了，让我能够专心来预备我上学的事情。还有一件让我羞愧的经文，也在那时候想在我的脑海当中。所以熟读经圣经啊，有的时候容易产生这种，就是很快能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所以很感谢神，就是我们所能承受，神不会把我们，神不会让我们承受我们所不能承受的。这是什么意思？我当时想到，我只能承受7天呀。我的信心或者在神面前的持守，难道只有7天吗？我不敢想象，也许第8天我跟太太说，算了，咱不去读了。因为那边事没有发生，我不想去猜。但是我在那时候一刹那，我知道，我可能在神面前能持守的信心就这7天，神不愿意让我垮掉。所以借着这样的一个电话来告诉我，孩子，我知道你的需要，我虽然知道你的小心，但是我要刚强你。因为你后面要走的十几年的道路，都需要这样的信心，需要一颗仰望交托的信心。所以那时我除了羞愧，就是羞愧，羞愧我的信心如此之小。我也号称读了好多遍圣经的人，也号称带了一些人信主的人，也号称参加了多少聚会的，在别人眼中也是一个愿意追求和所谓的敬虔的基督徒。但是我居然对神的信心是如此的小，以至于我都没有。然而，弟兄姐妹们，神真的是信实，在这些经文，神真的能够做到。神只是希望我们愿意跨出去，去寻求他的国、他的义。说到这里，弟兄姐妹们会说：“哎，李弟兄啊，你这是。”叫全职奉献了，要做传道人了。你这样追求，我们可以理解，因为你要全职了嘛，所以神要看顾。我们就是生活当中，我们自己家，我们自己这样的生活，我们这些生活琐事，神是不是看顾？我们生活琐事怎么样能经历上帝？在2016年。有一次，在这个我们威明顿主任堂的每个月呢，就是小组有一次活动，我们喜乐小组每我们每他每个他有就很多小组，每个小组每个月都有自己的活动。在2016年的一个周末呢，就是周六，这个喜乐小组有活动，晚上一般活动都是晚上7点钟开始。我呢是早上呢，就是在我们普林斯顿的朋友家，因为我从。特拉华开车过去50分钟到那个57分钟大概左右到我们普林斯顿同学家，我们关系非常好，然后在一些聚会啊，一些那个聊天什么。在回去的路上，就是因为当时算好路程了，就回去的路上， 我的大女儿，2016年大概那时候是6岁，小女儿那时候4岁，坐在车里面，开到半路，到了快到就是路过这个费城的时候，她跟我来了一句，这个在我们朋友家吃的挺好的，我朋友也很会做饭，给他们俩吃的都挺好，突然给我来一句，爸，我想吃 cupcake，想吃 cupcake，我说，你。我这要求不高，好像要求不高。我说孩子，这样，因为咱们今天没有计划，因为你突然说的。我呢，这个计划呢，咱们马上一会儿那个7点钟要聚会了。爸爸这个计划就是到点了咱们去聚会。然后呢，因为如果下去给你买，下高速或者到哪商店里，快到商店里给你买的，肯定也没问题，但是就会迟到了。因为我跟那孩子我说，咱们要聚会，不要迟到。这个因为爸爸是这个神学生嘛，要大家给弟兄姐妹不能老迟到，大家迟到可以，我们不能迟到。所以我说，孩子，你这个明天给你买，今天爸爸如果给你买，就是为了照顾你这个个人需求呢，我们就迟到了，实在是有点不想让弟兄姐妹，因为你知道吗？小组聚会经常会有人，咱们6点钟聚会，6点半才慢慢到齐，然后齐6点45才开始啊。但如果每个人都这样的话，那大家这聚会就老是这样。所以我一般是就是说都是准时的要到的，就是说准时到。即使别人6点半开始，我也是按6点钟，或者是就是说7点钟7点到这样的，不要就跟大家里面慢慢稀稀松松的来，然后这样。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对自己的一个要求。所以我跟孩子说，我说你这个要求啊不过分，但是碰巧今天晚上要有聚会，我说你跟神祷告，跟天父祷告，你的事情今天想要。cupcake 这事呢，只有神能做到。我要做，我一定违背了我的初心，看着然后聚会要迟到。当然，你可能会说，哎，孩子重要，聚会重要。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我刚才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一个选择，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做法。所以我跟他说，你跟神祷告，你跟神说，我想吃 cupcake。我说神真的能做到，我说神可以给你做，我做不到。今天晚上，我明天早上一早我就给你去买。所以我们开车到了正点，确实按得很点。到了这个朋友家参加开始小组聚会，在聚会开始之前，一位教会的姐妹对我多加批评的姐妹，我们关系非常好的姐妹，把我叫出去了，叫在门外说："那个小李，你过来一下。"我说："啊，那个 Tina 阿姨什么事？"她说："我刚才呢，她的女儿在新泽西这个住着。"他说："我刚才和那个 Gary 弟兄从我们女儿那回来，路过了新泽西最有名的一家蛋糕店，他们的 cupcake 是最有名的。我给你的女儿买了2个，还有我带了几条那个 Gary 用的领带，新的领带我给你拿过来。"我为什么分享这个？是因为在我们为求之先。在我们孩子还没有表达出他想吃 cupcake 之前，神已经差派了他的使女预备了2个上好的 cupcake，不是买一盒，因为太好了，只买了2个，你知道，是姐神早就感动了姐妹，在人家她们是当天从新泽西回来的，我也从新泽西。神知道这个小孩子要在此时的这么微不足道，在我们父亲看来可以晚一会儿给的东西，但是弟兄姐妹们，天父知道我的心，知道我的孩子，他提前就预备了姐妹们，在这微不足道的小事上，来让我们经历到上帝的恩典，来经历到上帝说你所需用的一切，我都看顾你。所以，弟兄姐妹们，寻求神的国、神的义，神知道我们所需用的一切，在大事上、小事上，他看顾我们的需要，他借着我们的追求，借着弟兄姐妹的关爱，让我们去经历到他是那位在乎我们的神，那是爱我们的神，因为他独生爱子的血，他的独生爱子都舍了，他没有什么不能舍给我们的。没有什么不会给我们的，他唯愿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向他说："天父啊，我需要你。 但如果我们不愿意像当年的以色列人踏进红海的第一步，踏进约旦河的第一步，我们是没有办法享受到神奇妙的恩典、神奇妙的祝福的。所以，寻求他的国、神他的义，是人生观、世界观、信仰的最正确的选择。他可以通过这样的，你可以通过这样的选择去经历神奇妙的恩典、神奇妙的关爱，让你去感受到这是真实的爱。真实的、有生命之路的、铺满恩典脂油的人生选择，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爱我们，你为我们舍命，你知道我们的心里所需要的一切。你在天上观看我们，你在我们的借着圣灵内住与我们同在。我们所经历的，你都知道，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你都清楚。你所期盼的，所想要我们的，就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来把你接受，成为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生命的主宰，把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你的手中，你便将你那充满恩典的各样的恩赐和福气赐给我们，好让我们在我们人生道路上经历你奇妙的同在，你奇妙的恩典。愿你将这样的心智，愿你将这样的祝福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奔波天路的道路上，能够勇往直前，能够在你面前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为你的恩典做出美好的见证，让我们在毕城这个地区成为一群不一样的、一群不一样的蒙恩的罪人，能够像1世纪的基督徒一样，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认识你，也能愿你的恩典、愿你的圣灵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愿意去和众朋友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你甘甜的脂油、你甘甜的祝福。主啊，使用我们，赐福我们，刚强我们。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